是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新约圣经的第四卷，马太、马可、路加，再过来就是约翰福音。今天我们所要查考的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们要从第十六节开始。如果有圣经的朋友，请你翻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主耶稣这一段的教训是从第十三章一直下来的，中间有彼得、多马、腓力打岔，主耶稣安慰了门徒，并且宣告他将要回来接属他的人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去。然后他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接着他又说，看见了他的就是看见了父神。他又说，信他的人要做比他所做的事更大。然后他说，信徒奉他的名无论求什么，他必成就，叫父神因他得荣耀。但这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爱他，遵守他的命令，否则他们所求的就是妄求了。好，现在我们就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六、十七两节的经文。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来说是一个特殊的事实，圣灵在五旬节之前已经在世上，只是在五旬节那天他进到每一个信他的人心中居住，这在我们认为是新事。圣和灵这两个字是描写他，保惠师或训诲师是他的名，他是有能力并且永远住在信徒里面的。主耶稣说，世人不能接受真理的圣灵，巴不得我们明白这一点，神的灵将神的话启示给基督徒。没有得救的人要先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 世人不践踏，是因为他是要人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的，他是要人用属灵的眼睛才看得见的。只有透过圣灵，人的眼睛、人的耳朵才会看见、听见神的话语，才会明白神的话语。圣灵就是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的老师。没有圣灵的话，圣经只不过是一本历史书，一本充满事实的书。有了圣灵，我们才看见圣经中的真理。圣灵一直是在世界上，但是主耶稣说，现在他要在你们里面。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八节的经文，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主耶稣说，他不会撇下我们为孤儿的，他要以圣灵的身份到我们这里来。接下去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九二十节的经文，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那日是什么？那日就是你我所存在的日子，也就是从五旬节以后的日子。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句话是约翰福音，或者是说是整本圣经里最深奥的一句话。这句话很简单，连小孩子也明白，但是没有一位哲学家能够完全探索到它里面深刻的意义。你们在我里面，那是指的救恩说的，得救了就是在基督里，那也就是彼得说的，我们靠着洗礼得救。洗礼的意思就是认同，就是与基督认同。神看每一个人是看他在基督里还是在基督之外。你要不是凭着信在基督里，那么你就是还带着罪在基督之外。如果你是在基督里，那么神看你就是在基督里，基督的义就成为你的义，你在他里面是完全的。我也在你们里面，那是指着成圣说的，那也就是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到底基督是否活在你里面呢？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是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的话。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一节的经文，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如果你没有顺服主，你就别说爱他。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要向爱他的人显现，不要以为这是以异象显现。在后来耶稣说，是圣灵将耶稣的事显示给我们。他在哪里显示呢？就是在圣经里。主耶稣就是透过圣灵在圣经里向我们显现。下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二节的经文，犹大不是加利利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犹大的意思是说，主啊，我们在这里听到你所讲的这一切都很美好，但是难道你忘记了世界吗？这是第一位宣教士的心声。 主耶稣接着就回答他，他的回答一直继续到这一章的完了。我们接着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23-24节的经文。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世界是接着我们而找到主耶稣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顺服主。我们做什么职业没有什么要紧，是不是教会的会友也不怎么要紧，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对主的爱是透过我们的顺服表现了出来。到底你爱不爱主呢？主对你来说实不实在呢？这些才是重要的。我们接着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25-26节的经文。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主耶稣并没有忘掉世界，相反的，他很挂念世界。他呼召这些使徒到上房去，又赐下真理给他们，叫他们靠着圣灵的能力，把主的教导带到世界里去。真理只有接着这些人才能带到世上。约翰是其中的一个，他写了这一卷福音书。耶稣让他们确实的知道，圣灵会教导他们一切的事，并且帮助他们记起一切的事。圣灵所做的正是这一些。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27节的经文。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一节的经文跟这一章一开始的话相呼应，这是主耶稣最后的安慰话。他在这里所说的平安，不是指着赦罪的平安，而是指着凡完全降服在主耶稣基督里之后所享受到的荣耀美妙的平安，也就是那些遵照神旨意去行的人，他们所拥有的心思意念上的平安。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28-31节的经文。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基督要回到父那里去，然后他就差保惠师来。他告诉门徒，他不再多说话了，他也不做什么了，因为在几个小时之后，他要被捉拿，然后门徒就会四散，世界的王将要来到，他的门徒也要四处的逃奔。耶稣基督与撒旦可能还有一次交战，我相信那是发生在科西玛丽园。在那之后，他就为世人的罪上了十字架。基督升天之后，保惠师就来住在基督徒的里面。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就在这里结束了，我们继续看下去，要查考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是主耶稣在上房谈话的一部分内容，很可能他不是在上房讲这一段的话，因为在第十四章最后一节他说，起来我们走吧。主耶稣是在上房与科西玛丽园这两地之间，他讲了第十五、十六章的信息，然后就是他的祷告，那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那时候他进了科西玛丽园。很多的圣经注释家认为，主耶稣在这一章里面的谈话是在希伦西或者是在橄榄山坡上讲的，因为那时候那两处的地方有一个葡萄园遍及整个山谷。我们也知道那时候正是月圆的时候，因为到了逾越节，很可能当他们走过葡萄园的时候，主耶稣就讲了这一段话。另外有几位英国的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而我也接受了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那一天晚上主耶稣经过圣殿，他是遵照律法的规定去行的。在逾越节的晚上，圣殿的门可能是开着的，圣殿的门向来很吸引游客。这些殿门曾经被人在希腊那个地方仿照过，然后运到耶路撒冷，安置在希律王的圣殿里。这些门是用铜造的，并且镶有黄金做的葡萄树。葡萄树是象征以色列国，这是有圣经根据的。诗篇第八十篇第八、第九节说，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节跟第七节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报怨；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还有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说，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像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而何西亚书第十章第一节也说，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土地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地看见，葡萄树是指着以色列国。我们今天听主耶稣这一段话不觉得怎么奇怪，因为我们很熟悉，但是对当时的门徒来说，这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的。我们来听主耶稣怎么说吧，请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的经文。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真的事情就不是虚假的、伪造的。前面说过，耶稣基督是真光，施洗约翰不过是反射他的光。摩西在旷野赐下粮食给以色列民，但主耶稣基督是真粮。耶稣在这里说，我是真的葡萄树。这些门徒一向受到旧约的影响，主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 以色列并不是真葡萄树，他们不需要与犹太国以及犹太人的宗教认同，只有他才是真葡萄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门徒要与耶稣基督联合，这样的思想在门徒看来是具有革命性的。我们的主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来指出，我们不是要与某一种的仪式或者是某一个机构认同，我们乃是要与他自己认同，与他联合。我们是借着圣灵的洗得以在基督里。当我们相信基督是救主的那一刻，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女。主耶稣又说，我父是栽培的人，这也是叫人惊讶的话。旧约圣经在比喻里都讲到神是葡萄园的主人，而在这里说他是栽培的人，他是农妇，是管理园子的那一位。耶稣是真葡萄树，父神是管理看守他的。在旧约里曾经预言到，主耶稣要在父神的面前生长如嫩芽，如根出于干旱之地。我们想想，有多少次父神插手把耶稣从那要杀他的魔鬼手中抢救了出来。天父是管理眷顾葡萄树的那一位，而他也会照样的眷顾葡萄树的枝子。葡萄树的枝子必须要与葡萄树连结在一起。为什么要结连呢？因为要多结果子。这里有几个词是很重要的，我们往下看要特别的留意。现在请读约翰福音第15章第2节的经文，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属我就是在基督里，也就是指得救的人。谈到救恩，我们晓得有几个重要的字眼，像和好、救赎，但是救恩是完全包括在基督里这四个字里面。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在基督里面，另外一种是不在基督里的。你怎样能够在基督里呢？就是靠着重生。当你相信接受基督做救主，那么你就因信成为神的儿女，神的灵就重生了你，圣灵还要住在你的里面，他也替你施洗，那样你就在基督里。每一位信徒也都是在基督里成为基督的身体，换句话说就是成了凡属我的枝子。主耶稣这一番话是向基督徒，就是向已经在基督里的人说的。他并不是在这里讲人要怎样得救，他在这里根本就不是讲救恩，相反的，他是讲结果子。这是我们要留意的另一个词。这头十节经文里有6次的提到结果子，往下看我们就晓得结果子也有3种不同的程度。一种是结果子，另一种是结果子更多，第3种是多结果子。整个主题就是结果子。主耶稣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从哪里剪去呢？就是从结果子的地方剪去。我们看主耶稣在第6节怎么说，以后我们再回来看第3节到第5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15章第6节，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有人说， 这样说来，不是有人会失去救恩吗？不是的，请记住，这一段话的主题是结果子，不是谈到救恩，它是讲到得救的结果。到底果子是什么呢？很多人认为带领人归主就是结果子，我相信领人归主是副产品，但不是结果子。结果子是指结出圣灵的果子说的，也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22-23节所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凡是住在基督里的人，必然有有效的祷告，常结果子，以及属天的喜乐。约翰福音第15章第7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是有效的祷告。我们再看第8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是常结果子。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15章第11节，这里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是属天的喜乐。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